我们今天要看以利沙，题目叫写墓碑，在列王记下第13章14节。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佛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3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以利沙死了，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有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约阿斯年间，亚兰王哈薛里次欺压以色列人，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亚兰王哈薛死了，他儿子便哈达接续他做王。从前哈薛和约阿斯的父亲约阿斯征战，攻取了些城邑，现在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斯3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便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邑。从列王记来看呢，其实它跟新约很多关系的。第一个，整个前面列王记上1章到11章最高潮是所罗门王，甚至示巴尼王都来求学。耶稣引用了示巴尼王来求学说，看啊，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就是耶稣。所以耶稣用列王记上下来隐喻他自己是旧约君王当中的万王之王所盼望的。第二，所罗门的荣耀呢，比不上一朵花，比不上遵守上帝国寻求他义的人。耶稣说，这些东西要加添给你的，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呢第6章，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吃的穿的，地上的一朵花赢过所罗门人的荣华富贵。第三，以利亚的外邦侍奉甚至叫寡妇的面跟油不减少。耶稣也曾经用这个来比喻说，犹太人让以利亚到外邦去养活他自己，耶稣也一样，自己的同胞不接纳他。从新约角度来看呢，就发觉旧约列王记上下都隐隐约约在影射了耶稣。其实列王记上下这两个主角以利亚、以利沙，太多精彩的神迹。以利沙要死了，来看他的重要性。这个人像他老师一样，他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国宝。死的时候呢，王都哭，而且他手放在王的弓上呢，仇敌就被败亡。他死后的身体叫死人复活。我发觉这个人是很有高度的人，他有影响力。什么叫影响力？不是人在正在，人亡正亡，而是死了以后呢，还继续下影响以后的人。他绝对不是盖棺论定，影响以后更多的人。你一定要有墓碑刻什么的方式来读你自己。我墓碑上我的子孙，上帝如何刻我？一个宣教士叫 John Giddy， 墓碑上面写着，这个人到这个岛上之前，岛上没有基督徒，他死了，岛上没有非基督徒。奥古斯丁说的对，当你问自己能给世人留下什么的时候，或希望世人如何纪念你的时候，你才开始真正步入成年，才开始转成大人。你要懂得你自己墓碑的概念，才是真正在活日子，才在过日子。这个以利沙死的时候，王哭，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因此来提醒我们，你要看大树，怎么量它呢？倒了之后，大树是倒之后比较容易量它的高度。因此从死了以后呢，活在当下，来思想，我有没有可能像以利沙，接以利亚的，被上帝用，继续传承上帝的任务，侍奉， 好让上一代走了，你接下去，你的墓碑呢，就像以利沙一样，被上帝、被王所纪念。怎么样写墓碑有深远呢？第一，永恒的眼光改变今生的视野。他眼中所看到这个先知以利亚，在王上，他一祷告就下雨。祷告之前三年半，他说我如果不祷告就不下雨，再祷告火下来能够把祭坛烧了，再祷告七次把地中海水捞上来，甚至王下第一章他祷告一句话，他讲一句话，火就下来烧死五十夫长，第二句话也一样，五十夫长要来抓他，他讲一句话，火就从天上来烧死第二次的五十夫长。呼风唤雨影响到以利沙，看到他自己的老师，他呢有永恒的眼光，改变他今生的视野，来跟从主。怎么跟？以利沙叫以色列战车马兵，他的老师以利亚也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其实以色列战车马兵是他的老师的专有名词。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列王下第二章。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喊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以利沙称他的老师为以色列战车马兵，他的王下面的王称他为以色列战车马兵。他有永恒眼光，他发觉的老师不是普通人。因此当他的老师以利亚奉上帝的命令下来告他的时候呢，他就紧紧的跟。他不像别人，别人不肯吃苦，实际上有别的先知门徒五十位的，可是呢当最后以利亚要升天之前的时候呢，从吉甲、伯特利、耶利哥到约旦河，这些是上上下下，上上上下，又跟从主是要吃苦的。五十个人宁可呢就在舒服环境当中惯了，我们不要去吧，为什么一定要我呢？彼此拒绝，因此没有人下来，推掉了以利亚要找谁接班的最好的机会。而且呢对错焦点去看地上，看别人，希望别人去，不希望自己去。只有以利沙呢，老师在哪里去他就跟到哪里去。中间有别人说，你知不知道你的老师要被旋风接走？他说，你们不要作声，我知道，跟老师。老师说，你就停在这。以利沙说，不，我指着万军的耶和华起誓，你在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其实第二章那个交接最后的时间，老师已经快被旋风接走了，最精彩的最后时间呢，二人同行啊，出现六次，在第二节、第四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一直到旋风火车火马分开十一节，不准任何杂音，切掉跟他老师的距离。因此呢，放下所有的计划，放下呢可以享受的特权，跟从主，定睛来被上帝用，而不要成为一个旁观者。你要在上帝用面前的时候，就是如果上帝呼召你，你就赶快出来，不要成为旁观者。旁观者是没有戏份的，旁观者是没有舞台的，旁观者是没有角色的。求主帮助你，你要懂得有眼光，一直跟到上帝面前，才有办法被上帝用。神的仆人一定要有意向，要看到上帝，一定要紧紧的跟，不要被任何环境拉扯。第二，属灵的胃口决定属灵的身量。以利沙跟老师就可以看到约旦河分开的神迹。过了约旦河，老师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他这个时候不求名分，他不求地位，他求那个感动你的圣灵可不可以加倍临到我。那个双倍在生命记是长子的名分，我真的不是野心，而是雄心，上帝如何用你，我要加倍的被上帝用。让老师很折服，你呢所求的甚难。其实老师有点为难啊，我们上次提到这个老师其实有点自大的那个作风的，没有想到下面学生比他更雄心，还是给他祷告。果然很稀奇，老师升天了，衣服留下来了。我们看第二章在第十二节后面， 以后不再见以利亚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的衣服呢，回去站到约旦河，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打水。他的考试，第一个考试，约旦河你可不可以走干地相同回来？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就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以利亚离开，以利亚的神没有离开，以利亚的神成为以利沙的神，而且加倍的传到以利沙。人会变，上面的领导会变，神不变，继续用以后的人，长江后浪推前浪，而且更多。以利沙呢，这是第一个神迹。后面呢，包括乃曼得麻风的得到医治，包括斧头放下去的时候呢，饼还有斧头会浮起来。你要被上帝用一个大大的胃口，以利沙就是这样被上帝用。老师八个神迹，他16个神迹。双倍的胃口决定你属灵的神量，你的墓碑求主刻着，这个人是有大容量的，这个人愿意更多的被上帝用，让福音广传全世界。第三，地上的影响力来自顺服天上。以利沙行了16个神迹，因为他有双倍的胃口。那个神迹当中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亚兰的元帅乃曼呢，夹着赫赫的权威，带着权，因为王写信，带着钱来压迫以色列王，说让我的元帅乃曼麻风得医治。北国以色列王说，我是谁啊，我哪有本事呢？以色列王手下就告诉他说，有先知，去求先知，去找以利沙。乃曼带着钱，带着王赫赫的权威，浩浩荡荡的到了以利沙家门口。很稀奇，以利沙不出现。以利沙其实整个乃曼得医治的过程当中他不出现，他只是叫乃曼去约旦河洗祭祀，他还挣扎，我不愿意。后来是上帝用小人物乃曼的仆人告诉王说，洗祭祀而已，那么简单。乃曼去洗祭祀顺服，果然得到大麻风的全身都得到医治以后呢，回到以利沙面前，以利沙才出现。以利沙这个时候呢，才真正呢为他祝福，为他祷告。那个过程非常特别啊。乃曼带来的呢，用现代话来说是带了80万美金，他不在乎那个钱，他希望乃曼得到上帝医治的那个神迹，回去告诉亚兰，成为亚兰的见证，那个价值超过80万美金。这个先知看上帝超过金钱，他顺服天上，让这个将军呢软趴趴的顺服他到约旦河洗祭祀，果然经历到神迹，心甘情愿回来说呢，我已经不拜任何外邦的假神，生命像绵羊，温柔顺服上帝，是因为透过一个从来没有出门迎接给他拍马屁，却影响到这个乃曼得到医治，敬拜万王之王。那个影响力是你要成为以利沙，你有天上的视野，你要顺服天上，你要看价值超过价格，你要懂得仰望天上的神超过地上的任何君王。就像我们做列王记的整个写奏的过程呢，上帝眼光君王还不如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因此呢，神的儿女要有一个我是万王之王的仆人，上帝怎么说你就如何做，上帝就在你身上会行神迹。第四，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以利沙的王以色列王约阿斯叫他射箭3次，3次仇敌就失败，叫他射5次，很可惜约阿斯只射3次。他最后死的所说的话叫人家句句应验。他比老师更神奇，老师复活升天不见死，他呢死了，不过他的骸骨叫人家死里复活，刚好摩押人犯境，死人碰到他骸骨，死人复活。还牵涉到更早以前的亚伯拉罕，13:22，约阿斯年间亚兰王哈薛里是欺压以色列人，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原来 北国王不被灭，除了以利沙以色列战车马兵以外，更重要的是上帝透了以撒雅各来说，他的百姓要在迦南地。是这个以色列战车马兵之前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以利沙，影响到子孙代代可以在阴影下蒙恩。从中国教会角度来看，我发觉我们很多地方是值得去思考的。我们是不是别人的祝福，特别是我们的子孙的？没有戴德生、宋尚杰、王明道、倪拓生、贾玉明，中国教会早期的这些领导们就不会有我们现在。因此求主使用你跟我，能够像以利沙死了以后，不要以为是人在正在，人亡正亡。你希望你的墓碑上面刻的说，这个人有永恒眼光，子孙三百年之后仍然在纪念他，是敬畏上帝，是顺服上帝，有大大的开口，上帝就充满他，看清价格，看重价值的这样的先知，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上帝在扶持这种人成为华人教会长期影响到三百年、五百年之后的领导，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低头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有永恒眼光，把墓碑刻在你面前，带着墓碑眼光说，主啊，我活得要长期能够影响到以后的子孙，帮助我们更多的有大大的容量，更多透明顺服天上的神，更多的说，主啊，用我一生，也用我以后的子孙代代敬虔。仰望耶稣，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